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吃人之爱，我是阿卓。那我们这期节目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播客普通读者的徐曼懒。曼懒应该算是我们节目到目前为止返场最快的嘉宾，我要给大家听一下曼懒聊门罗那次节目最后说的话。那谢谢曼懒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拜拜。哦，我不一定会接。
没有想到这么快曼懒又返场了，那曼懒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普通读者的徐曼懒。刚刚阿卓立马就把我立 flag 的事情给兜出来了。其实我也非常吃惊能这么快返场，当时是什么契机聊起来说，哦，应该是阿卓提到说他要接下来录简爱，然后说啊，你录简爱的话有没有必要再读一下另外一本书，结果一来去就约到了这一期。
其实现在的曼懒他又被我忽悠着又欠下了一期节目。前两天在豆瓣上说了一下普拉斯的中型照的小说啊，然后他又说我渴，
我真的渴。
对，非常好，于是我们就愉快的在这里立下了一个 flag。 好，那么在开始聊今天的作品之前，我必须要在这里提一句，简爱那期节目让我觉得非常开心的地方，其实是在节目的评论区看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恨不得捂住自己的耳朵大喊救命啊，我到底听到了什么虎狼之词，救命啊，简爱居然是这样的一本书的哀嚎。我不得不说大家拼命喊救命的样子真的是让人觉得格外的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呢。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再接再厉啊，继续聊一聊被誉为是简爱前传的早海无边。在上次聊简爱的节目最后，我们的勃朗特骨灰粉嘉宾一秋跟大家分享了简爱出版以后有哪些比较知名的衍生文或者说同人文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部就是简里斯的早海无边和达芙妮杜莫里埃的蝴蝶梦。我们之所以有这期节目也是因为曼懒的大力推荐，他刚才也讲了，他知道我们要聊简爱之后就重点推荐了早海无边，表示这本小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的杰作，以及他本人也是作者简里斯的骨灰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话筒递给曼懒，让曼懒来跟大家讲一下他为什么要敲锣打鼓跟我们安利早海无边。
好，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刚刚阿卓介绍我说是简里斯的骨灰粉，确实我是他的粉丝，可能还没有到骨灰粉的级别。简里斯其实在国内属于一个比较小众的作家吧，很久之前出版过他的中文版的小说，但是已经很久没有再版过了，包括他这本最有名的早海无边。其实我想简单先聊一下简里斯，简里斯他是一个英国小说家，但他其实生长于英国殖民地西印度群岛的多米尼加，他的父亲是一个英国威尔士人，然后他的母亲是一个欧洲移民的后代，所谓的克里奥尔人，这个词非常的关键，因为它其实并不是一种族裔，而且它在早海无边这个小说中也会不断的出现。这个词它指的是16到18世纪出生于美洲，双亲是欧洲人的白种人，它区别于生于欧洲长于欧洲然后后来才迁往美洲的那些移民。简里斯他的本名叫做埃拉威廉斯，他的一生非常神奇，他非常的漂亮，结过三次婚，当过模特，当过跳舞的那种 showgirl， 然后一出道他就得了一个英国的文学评论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青睐，然后福特他专门建议他起个笔名，所以简里斯才起了这个名字，他将自己父亲的名字和当时丈夫的名字贴在了一起，然后得到了简里斯这个笔名。我之前在私底下有跟别人吐槽过，就是说我觉得除了早海无边之外，简里斯是一个不太适合似乎也不太需要翻译到简体中文的这么一个作家，因为我觉得以前简体中文会对极致苦难有一些偏爱，然后到现在会对京剧化口号式的写作有一些推崇，但是简里斯都显得太安静太琐碎太颓废太意识流了，他笔下的主人公就同他本人非常的相似，都是在冰冷的父权社会中被利用被摆布被遗弃的边缘女性，而且带着一种明显的自毁倾向，终日的酗酒，放在现在肯定会被骂恋爱脑啊，不够女权啊，虚荣啊，你没钱吃饭你还买什么毛皮大衣啊，等等等等。然后他本人在生活上也是无能的令人心惊，如果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去读一下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无精山节》，其中就是简里斯的编辑聊了一章简里斯，讲他是如何的不能自理，讲他是如何的酗酒，讲他说他在写了一部一部的小说之后一部比一部不能卖，然后大家以为他死了， 就是已经淡出文坛，然后改编他的其中一部小说为广播剧之后呢，就写的那个创作者就是说简里斯已逝，然后他本人就跳出来说我还没死呢，其实这个时候距离他真正死还有40多年。一来二去他反而跟这个女演员成了朋友，于是才开始写了这个他的真正的代表作《藻海无边》。而且因为他酗酒的问题和情绪问题太严重了，一度还患上了重病，他在病的时候他非要他编辑说不行，我还没有改完这个稿子，除非加上我最后的几句话，你这本书不能出版。结果他一病就病了2年，2年后他才有力气看书稿，编辑才把修改腾上去，这才把《藻海无边》出版了。这个其中多么抓马，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未经删节》那本书，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藻海无边》是一本出于憎恨而写成的书，简里斯他非常非常恨简爱这本书。他在16岁的时候搬来英国，然后他一搬来英国他就对英国的社会生活非常的不适应，包括大家会歧视他的口音，包括他对英国所谓的美妙的幻想都破裂了。而且他当时是16、17岁的年纪，他当时一开始读的英国文学就是包括简爱这本书，然后他当时就觉得简爱这里面对西印度群岛这个女继承人的描写非常的偏颇。他当时跟《藻海无边》的编辑说，你当然觉得这个故事很好，你当然觉得这个故事的世界观非常的完整，它让你幸福，但是这也让这个可怜的克里奥尔疯子显得更加可怕。然后我第一次读的时候颇为震惊，重读又非常恼火，小说只写了一面，而且是属于英国的那一面。所以他其实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怀着对简爱这本书的一些恨意，包括对代表克里奥尔人的这种文学的一种恨意，所以他开始写或者酝酿写这本《藻海无边》。这种恨意其实很好的体现在他的行文包括他的形象塑造当中。
之前我们在聊简爱的时候，他其实聊过简爱这本书带给有色族裔的这样的一个阅读体验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他们去读简爱的小说，他们带入的绝对不是那个白皮肤的苍白的柔弱的简爱，他们带入的往往是那个被描述在这个小说里面处于边缘的被妖魔化的那些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来自殖民地的人。所以当时我在读《藻海无边》的时候会觉得，哇哦，《藻海无边》它真的是一下子把简爱的那个世界所掩盖掉的背面，或者说是夏洛蒂·勃朗特他作为一个英国人只能从纸上谈兵的角度去描述的那个西印度群岛的世界非常完整和真实的描述出来，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据，某种意义上是去反驳了简爱里面的世界观。
而且他一开始给这本书起名是叫《第一任罗切斯特夫人》，然后后来才改成了《藻海无边》，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更为文学化的。其实这个藻海我后来查了一下，它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地方，孤陋寡闻如我，它是加勒比海东北部大西洋的一个部分，然后相对的闭塞，盛产马尾藻，所以才叫马尾藻海。然后这个名字其实也跟它这个地点的设置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藻海无边》的女主人公就是在这么一个小岛上生长的，然后她也是在一个相对闭塞与外界隔绝的这么一个社会，就所谓的英国人定义中的野蛮社会。
说到这个马尾藻海，我之前读过一个科普作品叫《鳗鱼的旅行》，讲欧洲鳗鱼的那个洄游路线，穿越大西洋的那个鳗鱼在他们还是用几厘米的玻璃鳗的时候，他们就是在马尾藻海这个地方发源的，因为那个马尾藻养分特别适合他们生长。所以我当时看到《藻海无边》那个马尾藻海的时候，哦，是在西印度群岛旁边，因为《鳗鱼的旅行》当时他提到鳗鱼他们的这个洄游路线的时候，这个地方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我们之前聊简爱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讲过，这是一本让人非常毛骨悚然的浪漫小说，因为它确实披着一层所谓的霸道总裁爱上灰姑娘的外壳，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假扮成灰姑娘的疯女人在一个并不完美甚至是非常恶劣的霸道总裁身上不断去投射自己欲望幻想的哥特小说。那从局外人的视角来看，简爱不是小白花，她是在用自己的幻想去塑造着那个狂爱霸总的形象，那在现实的生活中她只是一个被压抑的非常厉害的阶级身份比较低下的女性家庭教师。那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投射在罗切斯特身上的欲望就是非常的狂野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简爱的台词里面解读出那么多刺激的 SM 元素的原因。那罗切斯特她只是一个充斥着监禁暴力和情欲元素的霸道总裁 play 的一环，而简爱她是被虐待和囚禁的一方，那么她在自己幻想的这个世界里面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颅内高潮。 那么实际上的罗切斯特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放浪，非常阴暗，非常诡异，甚至是非常扭曲和恐怖的普信男。简爱的故事它主要的发生地就是在那个美丽又阴郁的桑菲尔德庄园。罗切斯特把自己像怪物一样癫狂的前妻博莎囚禁在庄园三楼的一个小房间里面。与此同时，罗切斯特也在桑菲尔德庄园跟身份高贵的大小姐布兰奇英格拉姆办舞会和搞暧昧，同时高调的秀恩爱。还是与此同时，罗切斯特在这里跟自己的员工，也就是家里身份阶级低下的家庭教师简爱谈所谓的自由恋爱，当然实际上就是企图骗婚，把他搞成自己的小情人。这三个迷之操作几乎是同步发生，并且都是发生在桑菲尔德这个庄园的。那我觉得早海无边特别好的一点是，他在讲罗切斯特的婚姻故事的时候，对于罗切斯特的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虽然他的写作风格完全不一样，但他是非常忠于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内心阴暗又扭曲的人物形象的。早海无边里面那个只有20出头的年轻的罗切斯特，跟简爱里面那个结婚了十几年并且有着非常丰富的情感经历的35岁的罗切斯特，在人物塑造方面那种内心世界的自私和冷酷是几乎完全一致的。当然在简爱里面我们能看到的只有简爱本人的所思所想，以及他眼中的罗切斯特是什么样子的。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被简爱的幻想牵着鼻子走，以至于真的相信罗切斯特就是一个非常迷人的狂爱霸总。所以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去绕开简爱的幻想所造成的遮蔽，才能看见罗切斯特是什么样子的。而早海无边刚好就是简爱硬币的另一面，他非常真实的把罗切斯特摊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去审视，甚至哪怕做到了这一步，他还怕我们看得不够清楚。所以早海无边的第二部他直接就是以罗切斯特的第一视角开始讲述的。哎呦，觉得这部分真的是看的人毛骨悚然。这个狠毒的男人他到底是怎么把自己的妻子算计成一个疯女人关起来的，我真的是让人读的脊背发凉。
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有跟阿卓说，我其实很多年没有读过简爱了，我对简爱这个故事框架也是在听完上一期节目之后被打碎了很多，然后也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细节的描写。当然我从来没有觉得罗切斯特是一个非常霸道总裁或者有吸引力的人，这个我倒是从来没有觉得过。但是在早海无边中他的残酷他的无情他就更加的被简里斯的描绘给凸显出来了，包括里面不止一次的提到说他谁都不爱，他只是爱钱。其实可以看出来他即使不爱任何人，他不爱自己的哥哥，当然他的哥哥也不值得他爱，然后也不爱自己的父亲，他也不爱他的仆人或者他的妻子或者他利用的情人，他一个人都不爱，他唯爱钱。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描写，然后也让我看到罗切斯特在简爱里面的所谓的霸道总裁背后的另外一面。
罗切斯特是家里的小儿子，你就是没有权利继承家里的财产，所有的财产都是归你哥哥的。那么你作为家里的小儿子需要生活费啊什么的，我可能就是要问爸爸要钱，要问哥哥要钱啊。然后但是这里面他就会写到罗切斯特对于这种行为他内心是觉得非常屈辱的，他觉得我作为一个男人，然后我就只能在我的父亲和在我的哥哥的手底下跟他们去乞讨，对于钱的渴望和对于需要仰人鼻息的屈辱就是混合在一起，你就发现让他的内心显得格外的扭曲和阴暗。
第二部分其实主要的视角就是在罗切斯特和这个所谓的博莎，我们之后可能会解释博莎这个名字之间切换的。然后当我看到罗切斯特自己的心理活动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起来词就是 pathetic， 就是太可悲了这个男人。他第一次回忆起这个婚礼的场景的时候，他就看着自己刚刚娶来的妻子就说这个女人是个陌生人，他那个神情让我看了就恼火，不是我买下了她，是她买下了我。就是他这个时候是属于心理上的和生理上的一个弱势，他在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地方娶了一个相当于父母强行安给他的一个下贱的白人，就是为了他的钱。
对，他这段描写真的非常的恐怖，就他有一种很强烈的受害者心理，他觉得所有的人都在害我，我娶了这个老婆是因为别人强加给我的，明明获得了3万块的英镑，这3万的英镑是我的卖身钱，我的妻子他恨我，我的妻子他不爱我， 我的妻子她歇斯底里的对待我，就她在所有的心态上面都是一种我是那个受害者，所有人都在骗我，所有人都在侮辱我，所有人都在欺负我。
对，她就很像那种在现女友面前逼逼自己以前的前女友有多么烂，然后是她导致我这个样子的，是她不行所以我才要跟她分开的那种讨厌的男人是一样的。
对，他就是这样的男人。早海无边他虽然风格跟简爱完全不一样，但其实在罗切斯特这个形象上啊是非常一贯的。罗切斯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简爱面前疯狂的把自己的前任们拉出来鞭尸。
对，是的，这种男的真的很不行，
就是疯狂的爆自己前任的隐私。那个时候简爱还不知道他是已婚的身份嘛，他就跟简爱讲述自己过去的情史，他就把自己以前的那些什么啊，德国的伯爵夫人呀，法国的交际花呀，就一个一个的拉出来跟他介绍这个人是谁啊，他叫什么名字，当初是为什么被他吸引的，他的缺点是什么，然后这个人是如何如何的蒙蔽了我。对着简爱一个一个一个把自己的前任给鞭尸，然后包括后来婚变的时候他没有理由再去隐瞒自己的婚事，因为瞒不住了，那他就开始在简爱的面前讲述自己的前妻薄纱是多么的恶劣。当时你就看，哇，这个男的太可怕了，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前任从他的视角，每个前任都在害我，每个前任都是蒙蔽我的坏女人，而我就是那个无辜的在众多的坏女人堆里幸存下来的可怜的男人。
我还特意去翻看一下《简爱》里面罗切斯特对薄纱这个所谓的疯女人的描述，真的是没有半句好话，说什么庸俗、猥琐、狭窄、粗俗又城府、怪力又愚蠢、智力低得像侏儒、一个跟声名狼藉的母亲同一个母子里面出来的女儿荒淫又放纵。我印象中，就是我粗略的翻了一下，唯一一句可能说得上听起来像是人话的句子反而是简爱说出来的，就是说他也不是自己愿意发疯的，确实不是自己愿意发疯的。
在这里啊，我们先说一下简爱里面到底是怎么写薄纱的，我们可以稍微的把薄纱在简爱里面的几次出场可以先来讲一下。薄纱他在简爱里面的第一次出场其实没有露脸，只有声音，因为那个时候简爱他刚刚获得家庭教师的职位嘛，长途跋涉从劳沃德学校到桑菲尔德庄园，那个时候罗切斯特不在家，只有当时庄园里的女管家费尔法克斯太太她在接待简爱。那么作为新来的员工啊，肯定是要有一个被老员工领着去把你的工作单位转一圈的一个环节。薄纱刺耳的笑声是从三楼的一个房间里面传出来的，这个时候的简爱她对于桑菲尔德庄园里的一切是一无所知的，而菲尔法克斯太太对于这个笑声的解释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格雷斯普尔的女仆，她平时没事就喜欢发出一些奇怪的笑声，那我们都已经见怪不怪了。接下来仿佛是为了印证菲尔法克斯太太的话，这个叫做格雷斯普尔的女仆她就在三楼的门后出现了。菲尔法克斯太太介绍说这个女仆的针线活做得特别好，那我们后来就知道了，这个叫做格雷斯普尔的女仆其实是罗切斯特专门从疯人院里面雇来来看管薄纱的，所以格雷斯普尔她长得就非常的结实和方正，因为她的职责相当于是一个看守和护工。而到了早海无边最后，薄纱在被囚禁的那个房间里面发出了感慨说，哎呀，格雷斯这个名字用在这个女看守的身上可真是讽刺啊。包括被菲尔法克斯太太所称赞过的针线活其实也是格雷斯在房间里面看薄纱的时候那边打发时间，对吧，就在那边做针线活。就这个其实是薄纱在简爱里的第一次出场，然后是薄纱的第二次出场，发生在罗切斯特他刚回桑菲尔德庄园不久，他跟简爱逐渐熟悉起来。当然我们在讲简爱那期节目里面就把这里标记为罗切斯特他正在疯狂的爹简爱的那个时候，简爱正沉迷在罗切斯特很严厉又很恶劣的爹位说教里面。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薄纱出现了，在一个深夜简爱被薄纱模模糊糊的哀嚎给惊醒了。简爱她走到走廊上，她发现罗切斯特的房间正在冒烟，她只来得及看到一个逐渐向三楼走去的背影，原来这个人他趁着罗切斯特正在熟睡要一把火烧死他。那么因为简爱的及时赶到给罗切斯特泼了盆冷水，那罗切斯特醒过来了，所以得救了。 那么这个时候简爱她其实依然是在费尔法克斯太太之前的那个话的引导下觉得哦，那个放火的人应该是格雷斯普尔没有错，然后也是在这个夜晚罗切斯特第一次跟简爱袒露了自己的心意，所以啊，在简爱的故事里这个事情就被一带而过了。然后是疯女人的第三次出场是理查梅森啊，他来到了桑菲尔德庄园。我们知道这个理查梅森是博莎的弟弟，所以那天晚上庄园就出现了骚动，原来是梅森受伤了，受了很严重的伤，整个手臂都是血。那一开始的时候简爱以为梅森的伤是被刀给捅出来的，但是很快包扎的人说啊，这个伤口是咬伤，梅森肩上的那块肉不是被刀给割掉的，而是被人用牙齿硬生生的给撕掉的。然后这个时候梅森就开始讲那个疯女人的事情，他就说啊，这个女人她吸血，她要把我心里的血都给吸干。罗切斯特脸上就露出了恐惧又嫌弃的表情，很显然他根本不想提这个疯女人的话题，他甚至想赶紧把梅森给送走。那么这个时候简爱他依然以为咬伤梅森的是那个诡异的女仆格雷斯普尔，当然这个时候他也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为什么罗切斯特要容忍这么一个危险的仆人留在桑菲尔德庄园里面。那这件事情其实也很强烈的就是增加了简爱这个故事的一个哥特的氛围吧，一个奇怪的疯女人啊，充满危险的像野兽一样的会去袭击人，你看肩上一大块肉都是被咬下来的，还像吸血鬼一样的去描述她。然后是疯女人的第四次出场是在简爱和罗切斯特结婚的前夜，博莎她潜入了简爱的房间，简爱看到了博莎的背影啊，又高又大，黑色的头发又密又长，她身上披着一块白布，这块白布像是长袍又像是床单啊，又像是裹尸布。这个时候博莎她拿起简爱结婚的头纱戴到了自己的头上开始照镜子，透过镜子简爱她看到了博莎的正脸，那是一张没有血色的野蛮人的脸啊，这个描写非常的有意思啊，眼睛是红色的，脸又黑又肿，有非常宽阔的黑眉毛，就像是来自德国的吸血鬼一样可怕。这个疯女人就在简爱的房间里面把简爱的头纱啊，又从自己的头上扯了下来，撕成稀巴烂。接着她又凑近着去看着简爱的脸，但她没有伤害简爱，只是在黎明到来的时候悄然离开了。那么这个时候简爱她已经确定了这个人她不是格雷斯普尔啊，那个女仆，但是呢罗切斯特却说啊，这一定是简爱内心幻想出来的产物，这个女人一定是格雷斯普尔，换而言之就是啊，简爱你肯定是恐婚吧，你肯定太紧张了，所以出现了幻觉啊。至于这个格雷斯普尔的秘密啊，就等我们结婚之后再说吧。当时的内心 OS 真的是这个骗婚男真的太可怕了，睁眼说瞎话，快跑啊，好可怕。然后就是疯女人的最后一次出场，这个也是她第一次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正面出现在所有人面前的时候，因为梅森和简爱的舅舅找来的律师一起在简爱的婚礼上揭开了罗切斯特已婚的真相。那么罗切斯特的妻子全名是博莎安托瓦内特梅森，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罗切斯特的妻子的全名。他们在三楼的那个房间里面看到了博莎的真面目，这个时候的博莎她是一个像野兽一样四肢匍匐在角落里的疯女人，有着非常强健的体格，会发出非常凶残的嚎叫，她的头发非常的凌乱，她的整张脸都是肿着的，需要两个人合力才能把奋力挣扎的博莎给捆起来。那么也就是这一次啊，那个罗切斯特他是真的兜不住这个骗婚的谎言了，所以他只能跟简爱坦白自己跟博莎的婚史。当然他这个坦白的过程就像刚才曼兰说的真是非常的可怕，对吧，他就讲这个博莎他是个疯子啊，然后我当时跟博莎结婚啊，那是因为我还年轻，我受到了博莎的引诱，就是博莎他虽然是个疯子但他非常的漂亮，所以他一直在引诱我，导致我受到了迷惑，我的感官被他给刺激了，所以我把这个东西认为是爱情，于是我结婚了。但是婚后发现原来我错了，我结婚不是因为我爱他，我结婚是因为博莎的亲戚都在催促我，博莎周围其他的男性的追求者他在刺激我，博莎自己也在像个妖精一样勾引我，于是我掉进了婚姻的陷阱。最后他的结论就是啊，这个女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她滥用了我长期的痛苦，她玷污了我的名字，蹂躏了我的名誉，摧残了我的青春，总 总而言之，薄纱它就是一个肮脏的累赘。那么再之后就是简爱的结局里面提到的薄纱他放火烧了桑菲尔德庄园，自己跳楼自杀。那么简爱这个小说里面，薄纱他正面反面各种出场加起来也就这么六七次吧，塑造出了这样的一个像野兽一样可怕的野蛮人的形象。
对，就是从简爱里面对薄纱的描写来看，几乎全部的描述都是在把他的人性给去掉，就是说他是个东西，他是个鬼，他是个吸血鬼，他是个野兽。但是最可怕的是，就连罗切斯特本人都必须承认，曾经非常漂亮大家都在追捧的薄纱，现在在他的阁楼里面已经变成了一个近乎野兽，需要人去控制，而且脸又黑又肿这么的一个存在。我觉得这一段对比起来就非常的恐怖，就薄纱在这个文本里面没有真正的活着，都是从别人的视角去描绘他，只是说情节需要的时候他就出来吓一吓这个吓一吓那个，然后要不就在背景里面尖叫嚎叫恐怖的大笑攻击所有人，就像机械降神一样，就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出来，然后不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放火烧了庄园，就让他们两个 happy ending 了，或者说近似于一个 happy ending 了。而且如果单从简爱这个文本来说，如果你成年之后去细读的话，你是很难理解说罗切斯特为什么理所应当的觉得自己把自己的妻子给锁起来这么去对待他是正常的，为什么他觉得这个妻子一定是疯了，然后为什么这个薄纱最后会选择放火烧了庄园，就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
所以之前其实我们也讲过薄纱这个形象，他因为后面那本非常有名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就被发现出来，然后大家会去不断去解读他，会给他赋予非常丰富的意味，就说薄纱他可能是简爱的欲望的一个双胞胎，他是简爱的姐妹，就他们会形成一个镜像的对照关系。这后面的这些内容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都是阁楼上的疯女人所衍生出来的，至少在读简爱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夏洛蒂·勃朗特他其实并没有在薄纱身上寄托那么多的东西，就他真的只是纯粹的把他当成一个你刚才讲的机械降神一样的工具人来用。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简爱这个小说你仔细去读的时候还蛮残酷的一个点，正是这一点我觉得是刺激了简里斯，就他应该是很敏锐的发现了确实夏洛蒂·勃朗特他真的没有把薄纱当成一个人来写。
对，这是他最生气的一点，然后他就觉得说情节需要的时候他就把薄纱拿出来让他在大喊大叫，但是一下了台你不知道薄纱背后的历史是什么，他自己的故事是什么，就完全没有写。简里斯特别愤怒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夏洛蒂·勃朗特的刻画里面，同时他也说他非常理解为什么薄纱最后会放火烧了这个桑菲尔德庄园，因为火是这个陌生的冷冰冰的英国他唯一感受过的温暖，所以他决定要放火烧了这个庄园。
所以其实整个故事我觉得把它放到藻海无边里面来讲就都解释得通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正式讲一下藻海无边。那藻海无边它其实篇幅不是很长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其实是从故事的主人公安托瓦内特，就是薄纱，我们等会儿会讲为什么名字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变化。第一部分是从安托瓦内特的视角，他来讲他的童年和少女时期，他在牙买加这样的一个小岛上所经历的一切。第二部分就是罗切斯特的一个视角，他在岛上跟安托瓦内特结婚了，他们的婚后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能够很近距离的进入到罗切斯特的冷漠的审视的一个视角啊，来看他眼中的他们的这段婚姻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是藻海无边的最后一部分，就非常的短，安托瓦内特他在桑菲尔德庄园的阁楼里面，然后开始到处游荡的这样的一段生活。那么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其实一秋也已经跟我们提过了藻海无边和简爱的一个时间线的问题，就是简爱的故事里面，简爱他在婚变以后用一种自我放逐的方式离开了桑菲尔德庄园，流浪到了圣约翰那边，在那里有一本就斯科特新出版的长诗《马米昂》，这部长诗出版于1808年。通过这个线索可以反推过来，罗切斯特在牙买加跟薄纱结婚的时间大概是1794年前后。那么那个时候罗切斯特大概是20多岁，大学刚毕业。 那么简里斯为了更好的能够塑造博莎的这个人物的形象，或者说他把整个时间线捋得更加的自然，也更好的去贴合西印度群岛，尤其是牙买加这个地方的历史背景，他其实是把简爱的整个故事线往后推了差不多有40年。应该是在1807年的时候，英国他终于宣布了跨大西洋进行奴隶贸易是非法的行为，但是实际上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一个殖民统治和奴隶制度真正终结却要再等到30年代的时候，而这场迟到的奴隶解放运动其实也是以当地数以万计的奴隶他们不断的抵抗和逃跑啊作为代价所获得的。在这个过程中有无数的奴隶他其实被白人的殖民者非常残酷的迫害甚至给杀死，那是直到1833年的废奴法案到1838年全面实现奴隶解放。所以对于西印度群岛来说，这都是一段非常动荡和血腥的一个反殖民历史，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安托瓦内特他其实就是在这个非常动荡的环境里面生长起来的。所以在藻海无边的一开头就有安托瓦内特他听自己的母亲在库利布里庄园跟朋友讲说，人们还在等待废奴法案通过的时候英国人许诺给他们的赔偿，所以我们大概是可以去推断一下他的整个故事的时间线的。简里斯以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选择一个更加合适的切入点去安排他的时间线。
对，是的，他是故意把这个时间线往后移了，然后设在了这个动荡的时期，就是为了引入安托瓦内特他们一家的家庭背景吧。因为安托瓦内特在故事中是设定为一个奴隶主的后裔，因为废奴法案的推行家道中落陷入贫困，但是他们依然安然地住在庄园里面，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实在是太穷了，穷到第二天可能都活不下去了，所以他们那些以前曾经是黑奴的那些村民也没有拿他们怎么着，这是他们唯一能活下来的一个原因，不然他们早就被叛乱啊或者说一些反抗的人给打死了。然后这个经历其实跟简里斯本人的经历是相互映衬的，因为简里斯他其实也是个克里奥尔人，也就是说他是在一个美洲或者说其他殖民地长大的一个欧洲白人的后裔，他的祖先准确来说是他母亲的父亲，就是他的祖父也是一个奴隶主，然后他母亲的家里面也是有一个种植园和一个大庄园，然后安托瓦内特在殖民地所遭受到的歧视也是简里斯年轻的时候遭受过的歧视，因为说话带着口音或者说因为是奴隶主跟别人混在一起的时候会被人说是什么白皮黑鬼之类的。
对，这段描写其实还是蛮悲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情绪上面会非常的复杂，因为对于当时的西印度群岛来说，当时的统治者确实是给他们留下了非常血腥和暴力的这样的一段历史，而安托瓦内特他们一家人包括他后来的梅森一家，他们能相对来说享受到的特权和财富其实还是来自于白人殖民者对于当地的奴隶的压榨啊，包括黑奴贩卖所积累的罪恶的财富。后面那个3万英镑的嫁妆真的是贩奴和种植园黑暗历史的这样的一种产物，我觉得这个钱真的好罪恶。
对，脏钱配脏人。
对，就是脏钱，真的是脏钱。开始的第一部分其实就是在讲安托瓦内特的少女时期，你能够从他的视角感受到他的少女时期的状态是非常的孤独和彷徨的，因为他跟他母亲一样刚才也讲到都是克里奥尔人，而且他强调了安托瓦内特的母亲博莎长得非常的漂亮，那安托瓦内特和他的弟弟比埃尔是博莎跟他第一任丈夫科韦斯生下来的孩子，就他们这里其实把他们的家庭关系也设计得非常的具体。在之前的简爱里面其实出场的人物就两个，一个就是安托瓦内特和他的弟弟理查梅森，那么在藻海无边里面就他们的家族关系就被理得非常的清楚，博莎是安托瓦内特的母亲，她是母亲博莎之前一任婚姻的孩子啊，就科韦斯也是一个种植园主，年龄很大，这个老头和他的母亲也是那种老少婚配， 然后这个老头生活又很放荡，然后又花天酒地，把家产其实也败得差不多了，最后好像说是在奴隶解放运动的过程中暴动里面就死掉了。于是后来博沙他就改嫁给了梅森。那博沙和安托瓦内特其实还是非常边缘的一个存在。还有一段安托瓦内特的记忆，就是在他母亲和梅森的婚礼上面，他就听到周围的人一直在议论他们啊，那些白人其实也是非常的歧视他们这些带着一点混血的白种人，他们并不是纯正的安格鲁萨克逊人，他们虽然皮肤是白色的，但是在这个血统上面应该是混着一些土著人的血统，所以对于纯正的白种人来说，他们也是非常低贱的杂种，而对于土著和黑人来说，他们也不是自己人，所以在这里面就会混杂着很多什么白皮黑鬼啊、白蟑螂啊之类的非常侮辱性的语言。安托瓦内特其实就在自己的母亲的婚礼上听周围的人在议论梅森居然娶了博莎这样的一个啊风评非常不好的混血女人之类的话。在博莎之前，这个梅森先生也有过一个妻子，所以我们在简爱里面出场的那个弟弟理查梅森，他其实是梅森先生第一次婚姻留下来的儿子，他跟安托瓦内特其实没有血缘关系。早海无边把这个家族关系和人物设定设置的特别完整。
刚刚让阿卓绕了好几次的那两个名字，博莎和安托瓦内特，书里面大部分的时候是叫安托瓦内特的母亲叫安妮特嘛，是后来才引出了博莎这个名字。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包括他可能有一个名字叫博莎，跟简爱的小说中的博莎是同一个，就是非常的有意思。他其实就是属于美惨的那种类型，就天生长得太漂亮了，但是又偏偏生在一个殖民地上，而且是生在一个奴隶主的家中，然后又被迫嫁给一个老不拉几的那种奴隶主，这个奴隶主丈夫又死了，只留下一个女儿和一个低智弱智的一个儿子皮埃尔，所以他又穷得叮当响，而且在奴隶制废除之后就是更加没钱，心如死灰，他一切熟悉的事物都摧毁了，丧失了经济来源，就干净衣服都买不起来，所以他才被迫嫁给后来的梅森先生。那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去真的争取什么东西，他只能通过嫁人来改变自己的境况，所以他只能说我去嫁给一个可能我并不喜欢而且对自己没有特别多爱意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他其实也是照顾不好自己的女儿的，就你会从安托瓦内特的视角里面去看到他的母亲的精神状态真的非常的差，如果放在现在的话是可能会被诊断出抑郁症或者神经衰弱的这种情况的。包括每次小安托瓦内特他想要跟自己的妈妈亲近，就会遭到博莎的一个很明显的拒绝，明显你能够感觉到这个悲剧的女人她其实根本就没有余力去照顾好自己的女儿。那这个时候陪伴安托瓦内特的这是家里的保姆克里斯托芬，对，是一个土著。那么克里斯托芬又是博莎结婚的时候之前的那个前夫老头送给他的礼物。你又会在这种过程里面感觉到在这个文本里面存在在不同的种族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和性别的关系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在白人的社会里面或者说是克里奥尔人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女性她是一个绝对的弱势，不管是安托瓦内特也好还是博莎也好，他们都有一种我的命运完全不由自己掌控的无奈和悲哀，他们只能通过依附一个男人来寻找改善自己生存环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相对的你又可以看到围绕在他们身边的这些人，比如说像是那个黑人的保姆克里斯托芬，他其实就像是他们家被购买来的一个礼物，在他们家作为一个仆人照顾他们的生活。这个早海无边他的这个视角就很丰富，
感觉他并没有站在白好黑坏或者黑好白坏的界限上面，他反而是将两个肤色的人都呈现得非常丰满。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刚刚阿卓提到就是结婚这个事情，我感觉至少对安托瓦内特和他的母亲来说，结婚都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最后的结局都是非常残忍的事情，就他们以为是可能是救命稻草，但是都成了社会压迫他们的工具，反而导致了他们的疯狂。可以说安托瓦内特的母亲就是未来的博莎，就是他的一个前兆，另外一个阁楼上的疯女人。因为她在嫁给了梅森之后，第一部分有讲到说她还是住在原来那个庄园里面，但是因为他们现在有钱了，她知道周围的那些村民肯定又开始憎恨他了，之前没恨他，没那么恨他是因为他穷，现在他又富起来了，所以他知道周围肯定很不安全，所以他不停地 跟自己的新丈夫梅森说我们赶紧走好不好。到了最后梅森不肯走的时候，他还说我就带着我的皮埃尔走，他甚至都没有提安托瓦内特，非常有意思，他只是说我带着我的儿子走，然后我不想在这，这太危险了。结果不幸就被他说中了，第二天夜里村民放火烧了庄园，这是藻海无边里面第一次见火。火烧了庄园之后，他的儿子也惨死了，自那之后他就是真真正正的疯了，真的成了一个阁楼上另外一个疯女人。他被新丈夫梅森就关在一个鸟不拉屎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找了两个人看管他，没有人再去管他，也没有人承认他还活着。所以安托瓦内特后来跟罗切斯特结婚的时候，对外他们的口径都是我的母亲早就死，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母亲还并没有死，他还活在某一个角落。安托瓦内特其实尝试过要去看他的母亲，但是他的母亲也不要他，一直都把他推开。
而且在博沙遭遇这一系列的很残酷的对待的时候，就安托瓦内特他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被人这样子的去对待，然后关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他是在自己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啊，才慢慢的意识到母亲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是读藻海无边的时候真的让人觉得很心痛的地方。对于安托瓦内特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来说，他们真的一点出路都没有，他们是完完全全依附于男性家长的一个客体或者说是一个物件，他们不能出去找工作，他们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他们只能主动的去选择依附一个男人，或者被动的被一个男人挑选或者去抛弃。这种不同代际的女性，他们在不停的延续和重复这种充满悲剧感的命运。安托瓦内特他真的就是在不断的复制他母亲的一个悲剧的命运，包括最后他这个名字为什么会叫博莎，其实也是罗切斯特他非常恶意的，我知道你母亲疯了，然后我现在要把你打造成一个疯子，我现在要开始叫你博莎。安托瓦内特也会觉得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你为什么要这样叫我，罗切斯特说啊，我就喜欢这样叫你。最后这个名字就这样延续下来了，就能够看到名字的传承在他们身上就是悲剧命运的隐喻和传递吧。
我觉得安托瓦内特在他给罗切斯特讲他自己的母亲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说的特别准确的，他就说向来是有两种死，一种是真死，一种是大家知道的死。他早就知道他母亲在很早以前心就已经死了。更讽刺的是，那个罗切斯特听完这番话之后，他还硬要叫他博莎。在安托瓦内特向他倾诉了所有的一些他之前隐瞒的事实之后，然后罗切斯特叫的那一声依然是博莎，他说尤其是今晚你就应该是博莎。
安托瓦内特这个角色他确实是无力的，面对罗切斯特施加在他身上的一切，其实他没有办法去反抗。早期的他还没有完全认清罗切斯特真面目的时候，他其实真的幻想过这个男人他会不会爱上我。所以当罗切斯特说叫你博莎，然后你听话，今晚你就做我的博莎吧，安托瓦内特也就接受下来了。他其实也是一个跟他母亲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被动的角色。不过藻海无边里面其实也给安托瓦内特设计了一个学校，跟简爱里面那个劳沃德学校还蛮对应，那个情节很好玩。之前也讲过嘛，对于简爱来说，劳沃德学校的存在以及里面他碰到的女性，就是坦普尔小姐和海伦的存在，都是为了让内心有着非常汹涌的激情和野性的简爱学会如何把自己假装成一个正常又谦逊的女性，从而获得在这个残酷的以男性为主导的世界生存下去的技能。那么对于安托瓦内特来说，他被梅森先生送进去的那间修道院学校无疑是一个非常宁静甚至是很愉快的避难所了。当时读到修道院的情节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这个地方简直有一种天堂的感觉。对于安托瓦内特来说，
可能因为没有男人
对，而且在那里的人基本上都是混血的克里奥尔人，对于他们来说那真的是一个短暂的非常宁静的避难所。
我觉得简里斯设计的安托瓦内特的背景故事其实跟简爱还蛮像的，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个修道院的学习过程之外，还有包括父亲死了，简爱的父亲也死了，还有一个近乎母亲的替代形象体现在安托瓦内特身上，就是他自己母亲可能不太能顾得着他，但是他有一个奶妈，包括做梦，他们两个都有那种可以预示自身未来的梦，就感觉还挺相似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还设计的挺巧妙。
这个修道院的学校其实也跟老沃德学校是一个相反的设定。对于简爱来说，就是那个时候内心还是蛮疯的这样的一个简爱，他需要一个地方去给他套上一个正常人的壳子，所以他要进学校去学习。对于在外面的世界不断的遭受压抑和打击和歧视的安托瓦内特来说，他需要这样的一个中转站，让他短暂的去休息一下。在这个学校里，宗教的东西出现在这里就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在简爱里面啊，他知道就是这里面的那些严酷的宗教的教条都是鬼话，他不相信这一套。那么在安托瓦内特的故事里面，他们每天也会听修女讲那些非常正儿八经的圣徒的故事，同样非常的教条和一板一眼。但是呢，这里的修女们都是一些非常和蔼的人，安托瓦内特他压根就不把那些圣经的道理当回事，他们也不会强迫安托瓦内特一定要做一个非常虔诚的非常刻板的信徒，他们不会去把这些宗教知识灌输到你的脑子里，相反他们会非常宽容的去对待安托瓦内特内心的很多的疑问和迷惑。比如有一次安托瓦内特他就想到说，哎，他想要自杀，他想要消失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真的很残酷，你看安托瓦内特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就想我去死好了，我如果死了该多好。但是他又觉得很罪恶，因为在基督教的教义里面自杀它是一种不被宽恕的罪孽，但是修女知道了他的想法却没有责怪他，反而跟他说啊，你要是有了不好的念头，你只要把他赶走那就不算有罪。这种非常宽容的说法其实慰藉了安托瓦内特那种焦虑和忐忑的心情，以至于他后来越来越懒散啊，连祈祷都不做了，他变成了一个非常大胆又很快乐的女孩子，他觉得自己的灵魂都开始变得自由了很多。而且安托瓦内特他认识了很多很亲切的混血儿的同学们，然后那个时候梅森先生他的继父也会时不时的来探望一下他，给他带些礼物，给他带些糖果，给他带些什么小饰品啊之类的东西，我就觉得哎，真好呀，偶然出现的爸爸他只要偶然出现给你带礼物就好了。我当时觉得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觉得梅森先生真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呢。那你对他的这个继父梅森的这个形象是怎么看的？
我其实不觉得和蔼可亲，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继父，虽然我知道他如果偶尔出现带礼物这一点当然是非常好，比永远出现在生命中要好很多，但是我又觉得他带的礼物很有意思，他带的是他在修道院穿不了的漂亮连衣裙，我感觉梅森对他就是像打磨一件即将出售的商品一样，等到他长大了大到一定的年纪的时候我就可以把他嫁出去了，是这种感觉，所以他才会送他漂亮连衣裙啊，或者说一些金的首饰啊，或者是这种以后可以当嫁妆这样一种东西。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一段，特别是他最后来接他的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了，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了，果然就被我猜中了，他觉得安托瓦内特长到了可以嫁人的年纪了，然后就把他接出去了，这其实也是安托瓦内特梦碎的时刻吧，所以他在那一天晚上就做了一个噩梦。
对，我安托瓦内特他在修道院里面这种很美好和宁静的生活其实掩盖的恰好是他的母亲薄纱正在被当作疯女人悄无声息的被囚禁，被侮辱，被遗忘，在这种非常屈辱的命运里面悄无声息的逐渐死去的这样的一个悲剧。就安托瓦内特他之所以会被梅森先生送到修道院，其实也是因为梅森他想要把薄纱给送走，那么薄纱的这个女儿这个时候留在家里就特别的不方便，加上安托瓦内特其实遗传了他母亲的那种比较容易焦虑和容易惊恐的那种精神状态，留在家里也是个麻烦，干脆就送到修道院学校里面去好了。所以阴差阳错，安托瓦内特就有了这样的一段宁静的时光。所以我觉得梅森的这个形象简里斯其实塑造的还是蛮有意思的，你会发现在安托瓦内特的视角里，就是梅森这个人他其实好像是一个没有什么面目的男人，他只是作为一个继父，作为一个家长，在不断需要他出现的场合里面会出现。对比罗切斯特来说，我们乍一看会觉得梅森还算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男人呢，因为特别是婚礼上人家还说，哎，没必要去把薄纱娶回家嘛，怎么能娶这样的一个混血的女人，把她娶进自己体面的家庭里面，他还相对来说感觉 好像他还好好的照顾了一下安托瓦内特，毕竟他可是出了3万英镑呢，让安托瓦内特能够找一个出身名门的男人结婚。你从这些角度来看，你会感觉到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继父，梅森他似乎都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男人。但是刚才就像曼兰察觉到的那样，就是这种尽职尽责才是这样的一个父权大家长让人觉得很恐怖的地方。他对于博莎和安托瓦内特的这种周全的照顾，并不是出于他内心的爱和人性，而是因为他这种有身份的男人必须要把自己的生活安顿的体面和周到，那么围绕在他身边的妻子和女儿，对吧，当然是要符合他这样子的男性大家长的体面尊严和利益而存在的。当所有的事情都符合他的家族和男性身份的利益的时候，那么他就是一个温柔而和煦的男人和父亲，给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这个妻子的女儿啊，稳定的生活，在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安托瓦内特面前也能扮演一个周到的继父。但是当他的妻子给自己惹麻烦的时候，他就会毫不犹豫的把他给送走，把他关起来。而且就是从一些传闻里面也能够看到，博莎他在被关起来和看守的时候，他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那些看守他的男人知道这是一个已经被自己的丈夫所遗弃的女人，然后他们就会趁机去侵犯他和侮辱他。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包括他给安托瓦内特嫁妆，把他给嫁出去，嫁的人是不是靠谱那我就不管了，这些事情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了。
特别是他的继弟还是他的继兄，反正就是理查梅森，他说了一句话，当安托瓦内特的姑姑意识到说，我信不过这个英国来的男人，我都不认识他，我怎么就能把自己这个小女孩嫁给他呢，他们俩也不认识，我信不过他。然后理查梅森说， I trust him with my life，我愿意把我自己的性命托付给这个英国男人。然后他的姑姑说，但是你不是托付你的性命啊，你是托付你妹妹的性命啊。就感觉他们这种男人之间的互相信任互相吹捧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呢。
财产交接，我把妹妹给了你，然后就已经交接完成了，你不要退货，我们也不提供售后服务。
而且我觉得梅森不管是他这个继父或者是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他们两个对安托瓦内特的售后还日后的生活，他婚后的生活是完全不在乎的。比如说他给了3万英镑就随着他嫁过去，但是没有给安托瓦内特本人留下任何可用的财产，所以导致他在后面的故事中如此的被动，如此的悲惨，他没办法逃离，因为他没有这个资本了，他所有的财产都按着英国的婚姻法就归给了丈夫。
后面这些人都消失了，后面的这些事情就完全都是安托瓦内特和这个罗切斯特的婚内事务了。哎，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进入到走海无边的第二部分吧，因为第一部分其实就是结束在安托瓦内特被他的继父接出了修道院，到了第二部分就时间一跳就来到了他们婚后。那么走海无边第二部分的开头真的是让人读得毛骨悚然，就是你真的永远不知道你的枕边人的真心话到底有多恐怖。这个时间点我们刚才讲到，他来到了罗切斯特跟安托瓦内特结婚以后嘛，相当于是他们的蜜月旅行接近尾声的时候，对于新婚夫妇来说这正应该是最你侬我侬的状态，但是罗切斯特内心却有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和不耐烦。刚才曼兰其实也讲到了，他这个时候就在想，哦，我娶了一个陌生人，这个人跟我什么关系啊，他谁啊，我来看看他的脸，就是完全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且书里面讲到他到牙买加的时间其实根本就不长，他到牙买加只有一个月就跟安托瓦内特结婚了，而且中间甚至有3个星期的时间他还因为从英国到西印度群岛来水土不服，一直在发烧和生病，处于非常不舒服的状态，但他依然没有拖延自己的婚期，以一种速战速决的心态完成了这桩结婚换财产的任务，或者说生意，就我觉得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
是的，就是一桩买卖嘛，他的父兄送他来这个西印度群岛就是让他来进行一个买卖。这里简里斯写了一个细节，就说安托瓦内特其实一开始并不乐意嫁给罗切斯特，他们两个并没有见过多少次面，而且在婚前安托瓦内特还退缩了，就说我不喜欢你的笑，他们一开始还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他就说我不嫁了，我不想跟他结婚。但是在罗切斯特半真半假的甜言蜜语以及他的继兄的恐吓之下，安托瓦内特只能从了这两个人，嫁给了罗切斯特。
而且这个时候你能够明显感觉到罗切斯特他还知道要表演的。关于婚前安托瓦内特悔婚还有个细节，就是罗切斯特除了那3万英镑的诱惑，他说他不允许自己成为一个被一个混血的克里奥尔姑娘抛弃的失败求婚者，他会觉得如果说这件事情终止的话，他会特别的没有面子。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跟理查梅森完全已经是同盟关系了，理查梅森来给他通风报信，然后他跟理查梅森一起去围追堵截，这两个男人就这样子连蒙带哄的把自己的妹妹把自己的未婚妻打包出售然后完事儿。
是的，而且罗切斯特后来他都甚至说他一点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结婚的，因为他发烧，所以他很多时候也不记得了。但是他一开始的心情是说这桩买卖还不错，因为对方长得也挺漂亮的，自己也有钱可以进贷。但是他这个时候就注意到说婚礼上的宾客会带着同情的眼光看待自己，包括他后来度蜜月的时候家里面的女仆会说你好可怜，我可怜你。其实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有了疑虑，我为什么会被可怜。他一开始觉得自己赚到了，就包括对他后来的转变也是挺有意思的。
你有没有觉得他对于宾客和女仆的那些眼光很多时候可能是他自己内心的投射啊？就人家可能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但是他就觉得哎，在人家的眼里你们是不是看不起我，你们是不是同情我。因为他其实相当于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过来，就是通过这场婚姻换3万英镑嘛，他自己其实在心里就很弱势，就很自卑，然后他觉得周围的人都看不起我啊。与此同时他还用一种非常挑剔和冷漠的眼光去打量自己的新婚妻子，他就会说哎，安托瓦内特那个黑色的大眼睛让他觉得很不安，然后很窘迫，有点心虚的他看自己妻子的这个眼睛。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黑眼睛和黑头发其实也是安托瓦内特身上非常明显的混血儿的标志嘛。罗切斯特其实有很认真的在他的妻子的脸上去寻找哎，哪些是属于英国人的长相，哪些是土著啊或者说黑人那边继承过来的长相，得出结论他的妻子是一个很白的克里奥尔人。就你会发现他的这种打量和审视的目光就很像是一个白人的人类学家他跑到西印度群岛的原始部落去做田野调查一样，就好像眼前的这个人首先是被你研究和审视的对象和物品，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跟你平等的人一样。就我觉得罗切斯特的目光他的这个审视的角度就非常的可怕和有距离感。
对，是的，他甚至还会挑剔，就是说安托瓦内特除了白皮肤，然后他可能是纯正的英国血统，就是他父母可能都是纯正的英国人，但是这对眼睛绝对不是英国的眼睛，绝对不是欧式的眼睛。就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说天哪，欧式的眼睛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难以想象就这样被自己的丈夫打量着。而且他对安托瓦内特的心态一直都是又悲又亢，就是他一方面觉得自卑，因为他本来就没有钱，他是完全靠别人的钱，靠妻子的钱才有了一些资产，然后一边又是觉得自己可骄傲了，自己是纯白人，是高贵的大英帝国来的男性，我是屈尊嫁给你这么一个克里奥人，就大概是这么一种心态。所以就导致他就又悲又亢，然后又忽冷忽热，就整个人精神状态极其的不稳定。我一直觉得说从他的心理活动来看，我觉得他也有点疯呀，就凭啥只觉得那安托瓦内特有点疯。
对，他这种矛盾的心态真的非常的恶心，他真的会一边的鄙视安托瓦内特你不是纯正的英国人，然后一边就是被他的肉体所吸引要跟他做爱，然后完事了之后呢他还会拿出一套很典的男人那一套性和爱是可以分离的，说哎，性是性爱是爱。他其实真的有被安托瓦内特的肉体吸引到，但是他会强调说这不是爱，我对安托瓦内特的渴望这不是爱情，他在我心里只是一个陌生人，因为这是一个在思想感情层面跟我们这种人不一样的人。所以他跟安托瓦内特的肉体关系其实是非常的冷漠和暴力的。一方面你会看到他会因为安托瓦内特掉在地板上的连衣裙就会产生很强烈的性欲，但是他在满足完了自己性欲之后他又会很冷漠的转过身然后背对着安托瓦内特睡觉。至于安托瓦内特的情感需求，有的时候安托瓦内特想要去搂抱他想要去亲吻他，他就是不耐烦，哎，你干嘛靠近我。更别提安托瓦内特他对于未来生活的这种 恐惧，就安托瓦内特会不停的跟他讲，哎，他对于以后我们可能要去英国去生活这件事情他是有非常多的恐惧和不安的，但是在罗切斯特眼里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这是安托瓦内特作为一个野蛮人情感不健全的表现。不耐烦的时候就罗切斯特内心也会产生很多阴暗的想法，就说啊，你就这样睡吧，你就这样睡死过去吧，你去死吧，就这种真心话，男人的真心话真的是不能听的，太可怕了。
我觉得他对安托瓦内特的欲望和所谓的欲望跟爱区分开的这种思维方式，就跟他看整个西印度群岛的那种心态其实非常的相似。他一方面又觉得这个西印度群岛天特别蓝，山特别高，每个东西它的颜色都非常鲜艳，非常的美丽，但是他一方面又觉得这种美丽是非常奇怪的，隐含着一丝疯狂的因素在里面。他觉得英国那种凄凄惨惨凄凄灰蒙蒙的天气才是自然的，而这种眼前这种鲜亮的疯狂的热烈的东西是不自然的，野蛮的，是扭曲的。就我感觉这种思维方式其实也非常的接近。
对，后面其实有很多跟安托瓦内特那种鸡同鸭讲的对话，就表明他们内心在想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因为安托瓦内特他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某种意义上是牙买加人，他对于婚后要跟罗切斯特去英国生活很不安很恐惧，他会问罗切斯特说啊，遥远的英国它是不是一个梦呀，我有一个朋友嫁去了英国，他写信告诉我英国就是一个冰冷又黑暗的梦，我要醒过来。然后罗切斯特就会不耐烦地打断他说，得了吧，你这里的这些岛才是假的呢，对我来说西印度群岛的这些事情才是一场梦。但是对于安托瓦内特来说，他想要表达的情感是很真实的，这个地方是他的故乡，所有的一切都是很真实很具体的。但是罗切斯特想的却是啊，这是一个远离家乡的殖民地，这是一个远离我们英国的蛮荒的地带，是一个讨厌的鬼地方，让他觉得混乱和头疼，会让他生病发烧，让他头晕，他觉得他非常的鄙视殖民地的一切，当然这殖民地的一切也包括这个来自殖民地的妻子，所以他非常的讨厌安托瓦内特身上那些随时随地能够体现出殖民地特色的那些东西，他讨厌安托瓦内特他所依赖的西印度群岛的小岛和风景，他讨厌就是安托瓦内特竟然可以跟自己的土著保姆克里斯托芬那么亲切的拥抱和亲吻，就是这种热烈的亲密无间的相处方式也让他觉得非常的粗鲁和不可置信，你们这些野蛮人可以随随便便的就是拥抱和亲吻啊，你们真的太下流了。然后他鄙视安托瓦内特就像鄙视西印度群岛的这片殖民地一样，因为安托瓦内特在他的眼里就是殖民地的化身。
是的，而且在有一段他们俩交谈的时候，安托瓦内特说就是因为之前的种种经历我才学会了掩饰，然后罗切斯特这个时候马上打断了他说，你从来没有学会掩饰，因为罗切斯特本人就是早早学会了掩饰，他在他自己的英格兰不是第一个儿子的身份长大，他就很小就会学会了装点自己，以一种社交礼仪上可以接受的形态和举止去行动，而不是按照他真心的欲望去行动。所以其实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全程都是在装，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而且到了最后吵到最后，安托瓦内特说，你知道我最恨你的是什么地方，我最恨你的是你让我恨起了我一直爱着的这个地方，你让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不好的。但其实安托瓦内特本人在之前是没有这种想法的，罗切斯特对他的虐待其实是让他都恨起自己生长的故乡。
安托瓦内特他不能自主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他就不由自主的被他牵着鼻子走了，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他也不知道离开了罗切斯特之后能够怎么办，他甚至不敢去设想这种事情的可能性。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罗切斯特内心想的事情却是，我对你非常的厌恶，我对你非常的憎恨啊，那种摇摆不安的情绪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最后他开始慢慢的去下定决心，我要弄走这个妻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好几封非常关键的充满恶意的告密信，让罗切斯特对于自己的妻子彻底的厌恶。那么在此之前其实罗切斯特的心态还是比较 动摇的，就一方面我可以睡你，我可以享受你的肉体，与此同时我鄙视你这个人，我鄙视你的灵魂。这两件事情在罗切斯特的身上是可以很自洽的做到的，但是呢那封信的出现却给了罗切斯特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就哪怕那封信里面写的全都是恶意的谣言和谎言，但是他仿佛因为那封信就是给了他一种站在道德制高点去审判和处置自己妻子的正当性。写信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对安托瓦内特和他母亲一家有着非常强烈恨意的这样的一个也是一个混血儿，当然他没有那么白，他是稍微有点黑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混血儿，所以他对于安托瓦内特他们一家同样是混血儿却这么白这件事情是有一种很刻骨的恨意的。所以他当时就写信给罗切斯特去讲说安托瓦内特和他的母亲都有家族遗传的疯病，或者说所有的白种的克里奥人身上都带有这种疯病的基因，连安托瓦内特的亲生父亲那个科斯维老头都是因为这种疯病死掉的，就谁会相信这种很荒诞的谎言呢？但是罗切斯特他相信了，就因为这个时候的他刚好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理由去安顿自己对于安托瓦内特的恨意，因为他不能正当的去恨自己的一个妻子，他自己因为那3万英镑对于安托瓦内特是非常自卑的，那么现在他有理由了，因为你们家是疯子，你们对我隐瞒了疯病这件事情，你的母亲有疯病，你也有疯病，你以后也会疯的，而被这些带有疯病的女人纠缠上的男人都是倒霉的家伙，而我罗切斯特啊，我也是一个无辜又可怜的被梅森一家蒙蔽的大冤种。所以看到这封信之后，罗切斯特的反应就非常的耐人寻味啊，他没有震惊也没有怀疑，而是非常冷静和淡定的把这封信揣到自己的口袋里啊。他说，我一点都不觉得惊讶啊，这一切都不出我的意料，我一直在等这件事情。然后他看到了花园里的一朵花，前几天他摘了这朵花送给了安托瓦内特，而现在他再次看到这朵花，他做的事情是把它摘下来扔在地上，一脚踩在泥里，仿佛这个花就是安托瓦内特未来的命运。就他内心对于这个妻子最后的那么一点点好感，我甚至都不知道能不能用好感来形容他的这个情绪，反正就随着这封信就彻底的消失了。
感觉这封信就是给了他一个至少在当时社会上一个非常体面和妥帖的借口，让他可以怎么处置安托瓦内特都可以，他都不会被人非议。其实也是后来简爱里面出现的一些剧情的映衬。而且这个信里面不仅提到了说安托瓦内特及其母亲可能血液里面都是有疯狂的基因，而且还提到了安托瓦内特婚前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跟他有血缘关系的男性叫做桑迪，有一些难以言说不清不楚的关系。罗切斯特这个时候就是完全的觉得信了，他不仅是在怀疑自己妻子血统是否纯净，或者说他是不是有疯病，他还在怀疑自己妻子在结婚前是否是贞洁的，这一点对他来说也很重要。包括后来他真的觉得自己的妻子哪怕疯了也是我的，是我的，他有一段话就是不停说他哪怕是疯的他也是我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点的男权社会的这种思维方式。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一点他就很好的解释了简爱里面大家觉得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妻子送走，他都已经疯了，你把他关进疯人院，对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取代离婚的方式，因为你把他送进疯人院就相当于变相离婚了嘛，你又是一个自由男了，就是你就不用冒着这种隐婚和塌房的危险去娶你心爱的女人了。但我偏不，就是我妻子疯了我也要把她锁在我家的阁楼上，因为她是属于我的。而且另外一点，想要离开其实是后来的安托瓦内特自己说的，就说你给我一些钱吧，你就回你的伦敦，我就不走了，我就留在这儿，我也不要你那3万英镑了，你给我一笔钱安顿我的生活，这样的话对你对我都好。明明这个时候罗切斯特已经非常的厌恶安托瓦内特，要把他处理掉了，但是他依然不行，你是我的。这个心态在《走海无边》里面是写的非常的赤裸裸和犀利的。
而且他不仅不让安托瓦内特离开自己，他还在各种利用各种方式各种人在给他施加各种各样的暴力，就包括我们之前有提到安托瓦内特之所以会变成薄纱， 就是因为罗切斯特在意识到这些事情或者相信了这些谣言之后就不停地叫他博莎，他粗暴的就把他的名字就说改为博莎，其一肯定是因为安托瓦内特自己的母亲也有博莎这么一个名字，然后其二也是因为他想要用一个更加英式的 Bertha 这个英式的名字来命名他。其实我觉得就是非常像殖民者在划分殖民地疆域给他新的名字的那种有模式非常的相似，就像完全的否定了安托瓦内特的自我身份和自由。
哦，这种感觉真的很像，就你看他不仅要给殖民地去命名，还要掠夺殖民地的财富3万英镑，哪怕就是殖民地的人他们去进行反抗，我们要自由，不行，你是我的殖民地，
哪怕你有什么东西都是我施予给你的，都是我善良，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思维方式。
对，哪怕钱给你了，我们作为殖民地的人被你压榨成这个样子了，我们什么都不要了，我们只要自由，不行，你是我的殖民地。当然在藻海无边的第二部分里面，它其实还是穿插着一些安托瓦内特的一个视角的，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藻海无边整个小说的一个写作视角的一个问题，它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都是安托瓦内特的角度去写的，而第二部分其实主要的一个声音是罗切斯特的，然后中间会穿插着一些安托瓦内特的声音，就我觉得这个比重也是很有意思的，就好像是在一段婚姻的故事里面，一个女人往往是没有自己的声音的，就你哭也好笑也好，你所有的一切都是被男性的声音所定义和掩盖的。藻海无边第二部分有一个很明确的故事主线，就是从罗切斯特的视角里面，他如何慢慢的打定主意啊，我要把安托瓦内特变成一个疯女人博莎，这是一个我觉得在第二部分非常明确的主线，就是罗切斯特的一个心路历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安托瓦内特他到底怎么想的，就安托瓦内特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去爱过罗切斯特，以及安托瓦内特他到底有没有疯掉，其实全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在于这个主宰着你命运的男人他想要怎么处置你，而他对于你的处置权是完全合法并且正当的。那么在这个部分的故事里，其实有一些安托瓦内特他自己片段的视角和声音，在他的丈夫已经逐渐下定决心把他打造成一个疯子的时候，安托瓦内特他是没有这方面的危机意识的，他的惶恐和不安他只是来源于我作为一个新婚妻子，我被丈夫非常莫名其妙的冷暴力的对待了。就你会发现一个女性的身份真的是完全的限制了他对男性恶意天花板的想象，她还在纠结为什么我的丈夫不爱我，她会去跟克里斯托芬去讲说，哎呀，罗切斯特他对待他的种种暴力的行为，她会说，哎呀，我应该怎么办，为什么罗切斯特要跟我分房睡，为什么罗切斯特会当着仆人的面来侮辱我，为什么罗切斯特现在的表现跟他在结婚之前许诺的完全不一样啊！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快要死掉了，我应该怎么去挽回我丈夫的心。这个时候安托瓦内特他的想象还在于我的丈夫他不喜欢我，但是从罗切斯特的角度作为对照，你会发现不，他不仅是不喜欢你，他已经在打算怎么处理掉你了。我觉得这个视角的对照是非常恐怖的。
其实那个奶妈克里斯托芬他就说得很清楚，就是到了最后罗切斯特打算就是我只要他的钱，我不要他的人，他依然是我的，我可以把他关在阁楼里面，但是我表面上已经就不想要他，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了。但是安托瓦内特还依然沉迷于说啊，我的丈夫不爱了我了，我要怎么办，我要跟我这个奶妈克里斯托芬要一些药水可以让他回心转意，大概是这么一个毫无戒心的这么一种思维方式。
是的，克里斯托芬其实还蛮冷静的，他就会很明确的就说，哎呀，天下的女人不管什么肤色都是一样的悲惨，男人不爱你了，你越贴着他他就越是恨你，而女人嘛总是想要用这种乞求啊牺牲啊的姿态去换取男人的怜悯和爱意，但是在男人的眼里就是一旦不爱你了，你就跟个屎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安托瓦内特还想，哎呀，我怎么去跟罗切斯特去英国生活，老妈就说得了吧，你现在最好的出路就是赶紧问罗切斯特要一笔钱，你也不要要你那3万英镑了，要一笔钱你们就各自为安吧，让他去你的他的英国，你就留在你的家乡，这样就好了，不要把自己的一切都掉在一个不完全不靠谱的男人身上。但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安托瓦内特其实 根本听不进去克里斯托芬的话呀，就像很多没有社会经验早早的陷入了有毒的亲密关系的那种年轻女孩一样，这种坑真的是只能以最痛苦的肉身经验去体验一遍，你才能意识到这个是坑，别人怎么劝你和告诫你是没有用的。那安托瓦内特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他其实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听进去克里斯托芬的话，他也完全的就低估了男人的恶毒和残酷。
克里斯托芬是我觉得这个小说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物，虽然很可惜他最后突然貌似是突然离场了，就被罗切斯特给恐吓然后他就走了，但是他在前期是属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角，包括在第一部分大家都在说废奴法案推出了，然后我们以后就再也不会是奴隶了，克里斯托芬就非常冷静地说怎么可能呢，监狱在他们手里，钱在他们手里，鞭子在他们手里，法案是没了，但是一切都在他们手里。他其实是对现实有一个非常冷静的思考的，包括这一段他就劝他说啊、哎，你就赶紧走吧，拿点钱你赶紧走，哪怕说他之后回心转意了，他可能觉得你离开他了他就想要你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可能说你离开他了然后生活滋润了，你变得更漂亮了，他就想要你了，男人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旁观者又非常冷静的一个角色，包括他的一生中他有了三个孩子，但是一生都没有结过婚，因为他觉得婚姻就是一个脏东西，我才不要走进去，我可以跟男人有性关系以车以生他的孩子，但是我不要跟他们结婚。
这个奶妈真的是人性之光。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奶妈在很多人的眼里大家是很恐惧她的，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巫婆，这是一个会使用巫术的角色。我们之前讲到关于这种女巫的围猎的时候，往往是那些有生命智慧的年长女性会被指控为女巫啊，在以前的猎巫时代，对吧，因为这些年长的女性她们往往拥有非常丰富的人生经验，她们往往拥有一些草药学的知识，可以去帮助女性去生产或者去堕胎，就是因为年长的女性有这样的一个威胁的能力，所以在猎巫的时代这一类的女性就会被认为是女巫啊，然后可能就会遭受啊各种各样的迫害，甚至会被杀害。这也是后来为什么罗切斯特就威胁他，他就走了，因为他其实也很怕万一罗切斯特真的把他告发成一个女巫的话，按照当局的这些白人的啊这种势力，他可能也是会惹麻烦的。我感觉中间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就直接就走掉了。
而且我觉得你刚刚提到这个点很有意思，就是这些有反抗精神的有生命力的有智慧的女性就是那个年代的女巫，而像安托瓦内特这种没有那么强生命力的女性呢，可能就是疯子，只要但凡不符合男权社会的想象或者归属的女性，要么就是女巫要么就是疯子，可能还有一种不被看到是丑人吧，大概就是分这么几个种类。
所以这是第二部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吧，就是安托瓦内特和罗切斯特他们不断视角的这样的一个碰撞，包括中间还有大段大段就让人很窒息的一些对话。真的我觉得安托瓦内特和罗切斯特的那些对话真的是不能看，就我们刚才反反复复提到的他被罗切斯特叫博莎的那一段，我觉得那一段对话是安托瓦内特和罗切斯特两个人很少见的大段大段的对话，也就是安托瓦内特他要跟罗切斯特坦白自己的家庭历史的那一段嘛。那个时候他已经逐渐意识到了罗切斯特好像已经受到了那封信的影响，他开始认为自己有疯病了，但那个时候安托瓦内特完全没想到嘛，其实罗切斯特他不在乎你这个信写的到底是不是谣言，他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理由。但是这个时候的安托瓦内特认为我们之间是存在着一些沟通的障碍，这只是一个沟通的问题，他认为罗切斯特只是被蒙蔽了，所以他想要去解释和沟通，他就去问罗切斯特说啊，那个人是不是跟你讲我妈疯了，我弟是个傻子，我也是个疯女人，后面就有大段大段的安托瓦内特的解释啊，他就一个劲的跟罗切斯特解释，他讲自己的很悲惨很孤独的童年，他讲自己的母亲那段很悲惨的命运，他讲他那个确实是有一点智力障碍的弟弟后面是怎么死掉的那些故事。对于安托瓦内特来说，他其实是把自己的内心完完全全的敞开交给罗切斯特看，但是罗切斯特的反应却是啊，我们要不要明天再谈，我们改天再谈吧，或者如果说你能好好说话我们就能谈一下，哎呀你还是讲道理一点吧，哎呀不要想这些不好的事情了，你的黑夜已经过去了。看到安托瓦内特和罗切斯特的一些对话，我真的是看的头都要秃了，这种对话真的非常的恐惧和无力。
对，而且刚刚你说到这一段，就是你很难知道罗切斯特或者说男人心里面在想多么可怕的东西。其实后面还有一段是这个奶妈克里斯托芬跟这个罗切斯特对峙的时候，这个作者是用了一个内心戏这么一种写法吧，奶妈说一句话，然后罗切斯特的心里话就会从括号中生出来，他是完全承认奶妈口中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比如说奶妈说，你就是想气死他，你就是想害他，你就想虐待他，但是他挺住了是吗？他挺住了。然后罗切斯特括号里面写的就是罗切斯特的心声，他是说是的，他挺住了，真可惜。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男人就表面上只是安安静静在听这个奶妈，好像还挺同意这个奶妈说的一切话，其实心里面想的就是啊，对，真可惜，他居然没被我气死。
然后到了后面也是藻海无边的第二部分，后面就一切都进行到了非常冷静的环节，安托瓦内特的声音也消失了，罗切斯特啊，他也开始就写信回英国，开始处理就是一些后续的事情如何去安排啊，所有的事情都有一种非常冷静而平稳的语气，有条不紊的在进行着。我觉得就到这个部分的时候真的是整个人都读得不好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越来越接近简爱的故事了，藻海无边的故事已经开始接近尾声了，我们要去英国了，就像是安托瓦内特说的那个黑暗又冰冷的世界啊，然后它就像是一个货物一样被罗切斯特想办法打包上了轮船，然后送到了英国去。我当时就觉得这段就非常的恐怖，
这个时候安托瓦内特就已经是一种生无可恋的状态了，他表现出来就是冷冰冰的，哪怕他离开自己的故乡他都没有哭，因为他已经到了一种麻木的状态。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细节还挺有意思的，这个时候他们有一个庄园里面的小男孩哭了，在送罗切斯特的时候，然后罗切斯特就特别烦，他就说这个小男孩干嘛哭呀，安托瓦内特就跟他解释说因为他特别喜欢你，特别喜欢你这个主人，他一来的时候就问我说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英国，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可以，罗切斯特就特别生气，他就说你凭什么代替我发言，你凭什么告诉他可以。安托瓦内特还说啊，这个小孩真的是特别喜欢你，他还为了你学英语，哪怕一开始不会英语，然后罗切斯特就说他学的英语我可一句都听不懂，不是我定义中的英语。包括这个第二章节的结尾其实不是落在对安托瓦内特或者罗切斯特的描写上，而是落在这个小男孩追着他们跑，然后一边抹泪一边跑的这么一个场景，就特别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那种感觉。
罗切斯特真的很绝，他切断了安托瓦内特和牙买加的所有的联系，他没有带任何一个这边的人，他只是把安托瓦内特打包带走了，感觉他也不希望让任何知道在这片殖民地上这一段罪恶的历史的人跟他一起回到英国去。
是的，而且他就在把安托瓦内特带离自己故乡的时候，他马上就在盘算说这个房子我之后是要卖掉的，就特别特别的冷静地在思考着自己原本妻子的资产是要如何清点掉，如何处理掉，就像他处理掉自己的妻子一样。
是的是的，真的太恐怖了，就是后面这种冷静的残酷非常的可怕。然后到了藻海无边的第三部分，而且这个结局它跟我们进入藻海无边第二部分的状态特别像，就因为第二部分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婚礼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就直接切入了罗切斯特的视角。那罗切斯特因为前段时间一直在生病，他模模糊糊的哎呀知道我结婚了对吧，然后我怎么怎么地了啊，然后现在啊我的蜜月之旅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我可以稍微打量一下我的妻子了。那么第三部的一开头啊，也是安托瓦内特现在的薄纱，故事的一开场就是我们的格雷斯普尔对吧，一开始的那个女仆的出现啊，然后她开始讲述哎呀我们都知道罗切斯特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去世的时候他人还在牙买加，然后现在呢罗切斯特他已经收获了所有的罗切斯特家的财产，他全都继承了，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大财主。人家说呀有的人啊就是好运，我说的那个好运啊就是罗切斯特从殖民地里带回来的那个女人，就是什么都没做啊就成了一个财主的妻子。从这个格雷斯普尔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对于自己看守的对象也是没有任何的怜悯之心的，而对于安托瓦内特来说，他对于自己是怎么从海上来到英国，又是怎么从这个伦敦那边被运到桑菲尔德庄园然后被关起来的这一段经历，他就像是当初踏上牙买加的罗切斯特一样非常的恍惚，等神智一回来的时候，哦，我已经被关在了桑菲尔德庄园的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一个格雷斯普尔他在看守我，然后他每天坐在我耳朵边上叨叨叨的说闲话，这种场景的切换也很震撼。
就感觉像你刚刚说的，第二部分是罗切斯特作为一个陌生人他踏上一个异国的土地，第三部分就权力关系完全的翻转了。这个时候安托瓦内特他已经有了新的名字，他叫博沙，他已经不叫安托瓦内特了。博沙已经踏上了一个异国的土地，完全不认识其他的人，可能隐隐约约只记得自己大概是怎么怎么来的，但是等他醒真正醒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关在了简爱里面有着层层屏障没有窗子的房间里面了。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可怕。而且他在这个屋子里面，他这一段有描写说他一直幻想说罗切斯特可能会来看望自己，这样他就可以跟罗切斯特说啊，钱我都不要了，你就放我走吧，他就已经愿意到了这种地步。然后他甚至想给自己的继兄理查梅森写信，就求对方带走自己，其实也就引发了简爱里面理查梅森被疯女人刺的那么一段。因为在这个早海无边里面，理查说的是根据法律我无权干涉你们夫妇之间的事，其实就是在推卸责任嘛，本人管不了你们夫妻之间的事。然后一听到根据法律 legally 这个词，安托瓦内特就爆发了。其实他这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彻底的失去理智，他其实能听出对方的意思，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他就马上拿起刀，然后就刀了一下理查。然后这部分在早海无边里面是借着看护者格雷斯普尔的口说出来的，因为安托瓦内特这个时候已经记不清了。
因为其实在简爱里面他只是一个恐怖的怪物，然后来了一个客人，然后他把一个客人给袭击了，而且袭击的方式是非常残忍的，说像吸血鬼一样咬碎了他的肉，然后他的那个理查还说这个女人会吸血，非常的可怕。但是实际上背后的理由是因为这个叫做理查梅森的啊，他名义上的兄弟和残忍的罗切斯特这两个人断送了安托瓦内特的一生，而这个男人他在现在看到了安托瓦内特如此悲惨的处境，他依然还说根据法律我无权干涉你们夫妻之间的这个事情。就是因为这一系列的刺激，于是才有了安托瓦内特这么残暴的去袭击他。为什么会用咬的，是因为他手上的那把刀被抢走了，所以他的那种恨意啊，然后再上去死死的去咬掉了他的一块肉。所谓的疯女人背后所有的行为其实都是有自己的行为和逻辑的。
我觉得这部分就刚好是简爱里面博沙这个角色所欠缺的。我觉得第三部分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安托瓦内特的梦。其实这个梦，三场梦是贯穿了他三个部分。其实简爱里面我印象中简爱也是做过很多梦，但是安托瓦内特在这本书里面的梦会更加渐进式，更加的跟他的命运相契合。他的第一场梦是发生在第一部分，就是第一部分发生了一件小事，就是他被他的童年好友一个黑人小女孩蒂亚背叛，在那天争吵之后蒂亚抢走了他的漂亮裙子，然后他那天晚上就梦见有一个恨他的人跟着他，但是他看不见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他只能听见脚步声。然后第二场就是在第一部分的结束的时候，17岁的安托瓦内特被养父接走，开始要准备把他打发嫁人了。然后他再次做了这个梦，然后是接着上次的梦，他梦见了一个森林，他梦见自己跟着一个在生他气的男人走进这个森林，走进一个被石墙围着的花园，里面还有一条楼梯，然后梦里面他还穿着白裙，这个白裙被这些花园的泥土给弄脏了。而在第二部分这个梦其实有一个回溯，就是第二部分罗切斯特在收到那封诋毁自己妻子的信件之后，他就在森林里面迷路了，而且在森林里面他遇到一个小女孩，小女孩一见他就尖叫着跑开了，被他吓跑了。其实很多人就说这个小女孩可能就是小的时候的安托瓦内特的梦，就梦境跟现实交汇了。然后在第三部分，也就是这个早海无边的结尾的地方，她终于梦到那条花园里面的台阶是通往哪里了，就是通往自己所在的这个房间，而且她梦见的不仅仅是这个房间，而且她梦见的这个火焰吞噬了这个房间。刚刚也提到说博沙或者安托瓦内特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其实在一个小说里面颜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就不仅仅是黑人白人黑与白的对照，其实还有代表英国的灰白色系以及代表西印度群岛的鲜艳色系。就是小说里面不仅一次提到说罗切斯特无法欣赏西印度群岛的风景，他说一切蓝的太蓝，紫的太紫，绿的太绿，然后安托瓦内特他就像这里的景色一样热烈，而生活在以严肃单调著称的大英帝国的罗切斯特他是无法忍受这样的环境。而且安托瓦内特喜欢红色，他喜欢红色的裙子，但罗切斯特不喜欢他穿，他觉得红色让他看上去太过放荡淫乱，硬是让他穿白色的裙子。 所以到了阁楼上之后，安托瓦内特或者说此时的博莎，他只能穿灰扑扑的晨衣。这个时候他一心念着衣橱里面他曾经的那条红裙子，还跟看护的这个普尔说，哇，我要是穿了红裙子，我的哥哥就不至于说认不出我来。所以在早海无边中，安托瓦内特唯一一次和简爱出现在同一个场景里面，简爱就是穿着白色衣服，象征着纯洁节制恭敬的白色衣服，而安托瓦内特心心念念的却是红色，火的颜色，晚霞的颜色，凤凰木的颜色，也是代表他家乡和反抗与不逊的颜色。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最后也是红色占据了整个庄园，淹没了这片白色。
其实这个故事的结局，他所到的这个时间线应该刚好是格雷斯普尔他没有看守好博莎，然后让他拿着烛火出去放火，而这次的放火就没有人再去阻止，最后导致整个桑菲尔德庄园整个都被烧掉，然后也是这场大火差点烧死了罗切斯特。到最后啊，这个时间线这样啪的一下一并，这个小说虽然写的不长，也就是100来页吧，但是真的太高明了。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结局，其实没有写那场大火，他写的是博莎或者安托瓦内特的一场梦。在梦里面，他梦见自己用烛光映出了镜子中一个疯女人的脸，他说的是一个野兽般的类似这种简爱里面对他自己的描写那样一张脸，然后他知道自己认识这个女人。这个时候烛光就刚好弄上了窗帘，然后窗帘着火了，他就觉得美丽的颜色，红色是他最喜欢的颜色，蔓延开来，然后他在火焰中看到自己的一生，自己的童年，自己过世的亲人，童年住的地方，还有他童年的曾经的好友蒂亚，他呼唤着蒂亚，他从楼上跳下去，紧接着他就醒了，身边躺着就是看护他的格雷斯普尔。但是此时安托瓦内特已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他顺走了普尔的钥匙，沿着走道走进黑暗中，小说就此就结束了。其实在这段叙述中大火并没有发生，他们只是回到了我们知道的简爱熟悉的那个结尾，但是这个大火又在梦中同时发生了，小说就选在这里，选在发生与未发生之间，没有落地。觉得这个结尾特别特别的好，
会觉得已经不能把它当成是简爱的衍生文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完整的重述，就是一个更加贴近当代的一个重述。简爱因为时代的关系，它肯定是有一些描写上的局限性的，但是简里斯就丰富了它这个层次吧。而且我觉得这个结尾其实非常的有主动性，就前期安托瓦内特都是一个非常被动的弱势者的这么一种形象，但是在这个结尾我知道他必定会把这个庄园给烧了，然后我知道他正在迈向命运，而且他在梦中见到这个，在火中见到这个人是他的童年好友 Tia， 是曾经拒绝过他的 Tia。 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这个曾经拒绝过他的黑人小女孩 Tia 现在在火的另外一边迎接他，然后安托瓦内特就在梦里面向 Tia 这么一跳，他感觉不仅是对自己故乡的一种拥抱，更像是一种对跨越了肤色的那种 sisterhood 的一种拥抱。而且我觉得他此前的生活，他关在这个阁楼里面的生活，这种无意义的生活，他疯了，疯癫就是已经到场的死亡，但是在这个结尾所谓的疯女人是如此笃定淡然的走向死亡，因为这个时候死亡似乎是一种解脱，一种反抗，因为他终于可以把象征着父权制跟大英帝国的庄园给一把火烧了。我觉得特别的解气。
是的，虽然最后罗切斯特都没有出场，但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里，感觉早海无边确实还是很值得专门做一期节目讲的。我之前还想着说要不要直接在简爱的时候把早海无边当成后面的野生部分赶紧的讲一讲就算了，后面确实因为漫懒的强烈安利啊，于是有了这样的一期节目，然后坐下来的时候发现真的是一本非常好的书，虽然现在可能大家应该不太能够找到它的中文版，因为我也没有找到它的实体书。
我是很久之前在图书馆借到了一本，我知道它会出中文版，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比较可惜。
不过的中文版是已经绝版了的这样的吧？
对对对，因为我特别喜欢这本书，所以我之前在上一家公司有去问过版权，然后当时被告知的就是这本版权已经卖了，所以它应该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具体多久我不太清楚，但是会出新的中文版。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关于早海无边，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啊，也这次是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们继续来聊普拉斯的中行照啊，期待下一次我们再见。
嗯，好，拜拜。
好，大家拜拜。